两次流产后得到的孩子确诊白血病，看着孩子化疗无效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腿上长肿块，瘦得皮包骨。丈夫崩溃地在病房放声大哭，绝望中的我被带到一个会友、同工和牧者都是白血病人或家属的教会。很多人希望医治的神迹，我感恩，在痛苦岁月中最美的遇见。
让你我的心灵，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，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孩子白血病，我进入一间最属灵的教会。口述艾薇，采访恩杰、星光。我信主其实是因为孩子，婚后不知为什么，我连续两次怀孕都发生胎停育。很早就信主，一直在农村老家聚会的婆婆很难过，说只能祷告求主给预备了。第三次怀孕时，我又出现了流产的迹象，但最终平安地生下一个男孩。小孩3岁左右，常和小伙伴一起玩，许多小伙伴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玩着玩着我也接触到了福音。当时很懵懂，只觉得基督徒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很喜乐，而且相处不像城里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漠。慢慢我就信主了。参加聚会的人中很多是退休或者从老家来照顾小孩的老人，听他们讲的东西有时会让我觉得有点不可理喻，似乎还掺杂了一些中国传统信仰的成分。因为没有人带领，我就开始自己读圣经，上网查，也分享给别人。我感觉自己成长很快，心里蛮骄傲的。尽管我意识到，知道和行出来是两码事。圣经说不要忧虑，道理我懂，但我本身是很容易忧虑的人，一遇到事情就很多念头进来，胜不过。当时我听了很多讲道，例如疾病可能只是神要你跟他亲近，不要害怕患难，大患难大宴席，小患难小宴席，没有患难就没有宴席。当时听的时候很受激励，甚至对患难还带着一点点期盼和兴奋。但是当铺天盖地的坏消息传来，心境就完全不同了。神啊，你要帮我，因我没有力量。先是我爸爸确诊癌症，2个月就去世了。1年半以后，我清楚地记得是在2017年元旦的凌晨，儿子忽然说腿痛。我们以为是他长得太快造成的生长痛，就陪他看了一会儿卡通片，他就慢慢睡着了。早上起来，孩子脸色很差，说另一条腿也开始疼了。参加完教会元旦那天数算恩典的聚会，我们就赶紧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一切正常，医生怀疑是病毒。但接下来的3天，孩子还是疼痛不止，3日又开始肚子疼。丈夫说小孩生病很正常，而且检查结果也没问题，劝我不要太担心。然而当我再次带着孩子去儿童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在孩子血液里发现了幼稚细胞，让我们赶紧办理住院。当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幼稚细胞，后来才知道，这种坏细胞如果在普通的血检中查出来，说明在骨髓中已经很多了。我们到处找资料，网上一个病友劝我们去北京治疗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确诊，孩子就先转到血液病房。血液病是很怕感染的，但当时的住院条件没有很严格的消毒措施，我心里很不平安，就不停地祷告。丈夫的同学知道后就帮我们订机票，催我们赶紧去北京。当天下午我们就飞到北京，朋友把我拉进一个病友群，群里一个叫雅各的基督徒 他的小孩在北京儿研所住院，他很热心地带我去找医生，全程陪我安慰我。北京附近的河北燕郊有一个全国出名的白血病专科医院，医院附近的小区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，因此被称为小白村，雅各就住在那里。我此前对私立医院不是很信任，检查时一个家长建议我们让孩子留下来继续检查。正当我没有主意的时候，得知有一个姊妹在这家医院的检查科工作，我就打电话联系她，做了检查。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次日下午7点多，白血病确诊。医生说肿瘤细胞已经高达90%多，建议马上住院化疗。化疗对食管伤害很大，需要先置管，但因为周末来不及置管，只能先开始治疗。医生打了生白针，当天晚上儿子痛得要命，我整个人也是懵的。住院后，儿子刚开始还可以单腿蹦着走，而很快就再也不能下地走路了。丈夫非常担心我受不了这样连串的打击。当时我对圣经也不是很熟，但一天早上我起床时，一句话非常清楚地浮现在我脑海：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我不确定这句话的意思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神啊，你要来帮我，因为我没有力量。像我这么一个软弱忧虑的人能走到现在，我感觉不是我在走，不是我能撑下来的，靠自己我做不到。我担心钱还在，儿子却没了。转眼间我们在医院待了快1个月，那时已是春节，孩子的治疗特别不顺利，其他病人基本都是化疗完细胞就恢复了，然后出院休诊等下一轮的化疗，只有我家孩子住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出院。春节医生都放假了，值班大夫告诉我们第一次化疗结果不理想，没有控制住，随后儿子的指标稍有好转，医生说不能耽误，赶紧第二次化疗，但是用药2天后情况急转直下，化疗被迫终止。医生说再打下去不是癌细胞被控制，而是整个人可能就没办法活了。作为母亲，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，觉得没有希望。本来小孩很有希望只靠化疗就能起效，如果升级成为高危，就只能走骨髓移植这最后一条路。骨髓移植，我只在电视剧里听到过这个词，完全不知道它的凶险程度和花费。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，上帝在金钱方面的供应。孩子的治疗费很高，我们一开始带的钱不够。刚巧1年前，我们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。当时没有想到孩子会生大病，根本没有考虑重疾险。但这个保险也包含了部分重疾。签合同时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突然跟我丈夫讲，保费17.5万有点太少了，你翻倍吧，35万。我丈夫莫名其妙就同意了，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当得知可以从保险公司获赔35万时，我很吃惊，就问那个业务员是不是搞错了。他说没错呀，我当时随口说有点少，要不翻倍一下，就是保金稍微多交一点。我们保费刚交到了1年就到账35万。另外孩子的一个教育基金里也有一个专门针对白血病的保险，这让我们暂时不用担心花费。然而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打击，我陷入绝望，深恐最后的钱还有余，儿子的性命却没有了。我心里没着没落的，就跟丈夫商量说， 我没有力量面对，要去找教会寻求帮助。丈夫担心我的弦一直紧绷着，也支持我去教会。那一天的天气很冷，一个50多岁的姐妹在路口等我。第一次见面，感觉她好像一个亲姐姐。后来才知道，她的孩子也同样得了白血病，也是从老家来北京求医的。信主之后就一直在教会服侍。很多生病的小孩都很喜欢她。我被她领进一间50-60平米的房间，大家正在唱诗。我像是饥饿很久的人，一句歌词一句经文都不愿意错过。教会的成员来自5湖4海，都是身患白血病的病友和病人家属，后来也吸引了一些当地的信徒。那段日子，教会成了我熬过来的支柱。虽然儿子的病房位置很好，每天都有阳光照进来，但我的心里却总是很幽暗。当我觉得撑不住时，就去教会得到释放、力量和信心，才能再次回到医院。每次回来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丈夫和孩子的一刹那，我的心一下子又沉了。心里的力量就只够我撑一天，然后又要去教会。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真的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我们常常会抱着一起流泪，一起泪眼仰望我们的神。偶尔有其他教会的牧者来帮助我们。一位牧者分享时说，你们其实特别蒙福，神还没有把全备真理的教导赐给你们的时候，先把爱给了你们。的确，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充满爱。进门后就有人递给你一杯水，一双拖鞋。没有人规定谁要负责什么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尽管他们背后的担子都很沉重。当我觉得自己太难，就想到你。对这群人了解越深，他们的故事越触动我。一个刚信主的姐妹经常来探望我，手把手教我怎么护理孩子。看着她乐观有信心的样子，我想她的孩子肯定已经治好了。后来才得知，2个月前她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这位来自农村的姐妹，为了给孩子治病，几乎倾家荡产。孩子去世后，她觉得回老家也没有意义。在这里，虽然失去了孩子，却找到了主，就留下来边打工边服侍。有一次她提到，这就是一种选择。我可以选择怨天尤人，也可以选择起来服侍。还有一位妈妈，女儿得了白血病，她自己也身患血液病。因为没有钱，就进行各种筹款，最后只筹够了女儿的费用。在来北京之前，她在老家是拜偶像的。后来有人给她传福音，她马上就带着全家人都信了。女儿做完骨髓移植，她就跟丈夫商量，自己放弃治疗，一是经济不允许，二是成年人的风险太大，她决定吃药控制，其余的事情都交给主。她在医院附近开了一间小店，专门卖病友需要的东西。她每天去店里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知道了她背后的故事，我心里很难过，跟她讲，当我觉得自己太难时，就会想到你。他反而对我说， 我怎么了？我很好啊，你看神多爱我，对我多好。他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委屈。从这些见证里找不到高言大志，但你能看到神在他们里面的力量。每天被神带到一个个这么丰富的见证面前，只能对他的作为惊叹。这种生命的见证每一天都在发生，但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多了不起，而是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很平常应该做的事。很多人都希望看到那种病得医治的神迹，我也很期待神在我们家行一个这样的神迹。但回过头看，我觉得神没有按我的心愿给我神迹也挺好的。按照我的想象，我们只是到北京转一圈，医生告诉我们是误诊，我们一家就平安回来，照常生活。但如果是这样，我不可能看到这么美好的生命，我自己也可能还跟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长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教会负责的弟兄原本有自己的企业，也是带着生病的孩子来北京治病。他在家乡教会里是司琴，文化程度也不高。上帝选中了他牧养我们这些处在人生至暗之中，渴求吃到最硬核的属灵粮食的人。于是他选择留下来继续服侍。从最初几个人在病房楼顶的楼梯间聚会，到现在开办教会，又开始了帮助病人异地就医的服侍。弟兄姐妹的社会阶层和家庭情况各不相同，原来所在的教会背景也不同，但却卸去了原本的职业、身份和骄傲。我们在这里，因为我们都是病人和家属，只有彼此照顾，互相扶持。我在这里经历了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合一。弟兄姐妹无处安放的心，只有在神的家里才得安慰和力量。为了供应大家邻里的需要，教会几乎每天都有聚会。特别是当一群戴着口罩的小朋友和青少年病人扬起口罩外苍白的脸，唱起那首最美的祝福时，真的给我带来一种生命的震撼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，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认识主耶稣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，这是最
你说是好的，就是好的。第二次化疗之后，孩子腿上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肿块，专家会诊说可能是一个实体瘤。之后他就彻底不能下床了，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，膝盖显得很大，腿细得就像两根骨头。有一天医生告诉我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的孩子缓解了。但看着孩子腿上的肿块和瘦弱的骨架，医生的好消息也没能让我兴奋。医生说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当时还是很懵，那些日子坏消息太多， 不知道这个好消息背后还有什么在等着我。果然，医生又讲，告诉你个坏消息，就是骨髓库，包括台湾骨髓库，都没有适合的配型给你儿子，可能只能用你们夫妻二人的，首选用丈夫的试试。当我看到一点点希望，又是一连串打击。丈夫做了骨穿，医生说他不合格，让他休息一周后再检查。第二次还是不合格，第三周还是不合格。终于，丈夫在病房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我们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哭过，我也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像他那样的嚎啕大哭。我心里很生气，怪丈夫在孩子面前哭，怪他承受不住压力，因为自己没休息好，没将骨髓养好。医生说只能用我的骨髓，但因为我以前有过流产史，孩子如果发生排异反应可能是致命的，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当医生说要用我的骨髓时，当天晚上我也睡不着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骨髓也不合格。我越是想好好休息就越睡不着。后来我就祷告，神啊，医生说我的骨髓是最糟糕的，如果你选择我，你说是好的就是好的。祷告完十分钟我就睡着了。虽然我的骨髓和孩子不能完全匹配，也只能将就着用了。后面发生的事很神奇，孩子腿上的包块竟然消失了。其实我们并没有为此专门祷告，只是因为医生一直说要穿刺，担心引起感染，就一直没有做。而我看孩子已经瘦成了骨头，就求神把不必要的检查挪去，没想到肿块真的消失了，孩子也终于可以重新走路了。住了整整两个月医院，终于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。回家那一周好像做梦一样，我牵着儿子的手走路，带他吃棒棒糖，心想如果没有这个病，就这样生活该多好啊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医生等他恢复好一点，就让他赶紧来医院准备第三次化疗。这一次剂量更大，头发完全掉光。之后很快，儿子就被转移到移植科了。终于等来了希望，但和移植科医生的第一次谈话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。医生边说边摇头，孩子的情况很严重，移植可以说是背水一战，骨髓捐献者也不理想，孩子之前化疗感染又多，移植后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感染关。直到移植手术前，医生都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如果后悔还来得及。感觉心里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就被浇灭了，真的只能交托在神的手上，我只要听神的声音，不要听人的声音。我还是鼓励孩子说，你难过的时候要读圣经。说着我就哭了，孩子看我哭，自己也哭，对我说，我不知道怎么读。因为时间紧迫，我选了较短的马可福音陪他读，希望他起码知道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一直一起读经到现在， 有一天，孩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别怀疑神。”我就问他：“你说什么叫怀疑神？”他想了想，就说：“惧怕就是怀疑神。”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，我就跟丈夫说：“咱们大人真该反省。”还有一次，我问他怕不怕死，他说：“其实我不是很怕，妈妈，因为我知道会往哪里去。”听到他这么一说，我又难过又安慰。不过有时孩子也会跟我说：“妈妈，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怕，但我想到耶稣就不怕了。”我觉得是神把平安放在他里面，这是父母给不了他的。痛苦岁月中最美的遇见。移植手术后，为避免感染，孩子要一个人在无菌病房里待一个月。我告诉他，这些天爸妈不能陪你，要依靠神。移植后的100天是最危险的时期，但上帝保守孩子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出状况。看着孩子一天天好起来，我学到的最大的功课就是从此明白神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活的。我的公公婆婆来帮忙，我们每天都一起去教会参与服事，也去探望别的病人。每天看到的都是重症病人，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迫切。我从没听见有人说：“今天天气冷就不去了吧，或者今天雾霾太大，今天腰有点疼之类的。”大家每天都像是与死亡赛跑。最令我震撼的是，这些弟兄姐妹大多数都是初信的新信徒，可能连圣经都没读过一遍。但是他们比很多所谓信主多年的人还要热心，还要急切地追求。有一位从其他教会来帮忙的姐妹说：“我以为是我来服侍这群白血病患者，但实际上我发现是自己被服侍了，我心里没有他们那种迫切。”就是在这种热切的服侍中，很多人认识了主。一个妈妈是做老师的，小孩也得了同样的病，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，还不到10岁。我去的时候，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瘦，全身都是大斑点，因为她不停地拉血，没有办法穿裤子。小孩非常痛苦，也没有尊严。那位妈妈跟我说：“我真的不相信了，为什么别人不信，孩子都好了，我的孩子却一天比一天糟糕。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最后，她的女儿还是离开了，教会就帮她料理后事。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，后事已经处理完了，他准备离开回老家。临走时却跟我们讲：“我以前曾经怀疑过，但是现在孩子走了，我反而坚定了这个信仰。”他看到教会不管人信不信主，都宁可贴钱为他料理后事，不求任何回报，甚至不求让人表态信耶稣。这种爱让他深受感动，他从没遇到过。现在孩子的骨髓移植已经5年多了，状况比较稳定，我们也回到自己工作的城市，回归日常生活。 我在家照顾孩子，很多时间都是与孩子独处。单独的时候，心里好像更容易泛起各种念头。前几天看到镜子里自己因为甲状腺炎肿起来的脖子，想到孩子的身体，焦虑再次来袭。平顺的日子里，大家在世界上原本的样子就是不愿意展现自己的软弱。我是个胆小软弱的人，也不太愿意敞开自己，常常感到一种邻里的不满足。我在内心深处知道，我一点都不像外表这样刚强，即便刚强也是靠着神刚强起来的。回首那一段北上治病的日子，常常让我想起的不是病痛的折磨与威吓，反而是那里存留的爱的光芒。大多数弟兄姐妹因为治病都背上了巨额债务，可是奉献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长队，让我想起耶稣提到的穷寡妇的两个小钱。他们每天都在帮助源源不断涌去的白血病患者，好多回到家乡的弟兄姐妹陆续成为自己所在城市的祝福。没有人比他们更软弱了，但他们倚靠神所得的力量却令我震撼。那一间教会被我称为在痛苦岁月中最美的遇见。
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，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，一年年的长大，一次次的前路，你都陪我安慰我， 不